猪它有它的时间的。所以当时耶稣的母亲在这里催促他的时候，好像在那里暗示明示他，主对他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主有他的时候。弟兄姊妹，主做事的时候常常是我们真正也认识到自己里面不满足，真正认识到我们里面或者承认我们的绝望跟灰心的时候。当你自己还以为我自己可以 handle 可以解决，当你自己以为我追求这个的话会让我更快乐，主常常不做这件事情，主宁可等，等到酒用尽了，等到人认识了自己的绝路，等到人真的承认这个东西不能够再给我快乐，或是把我们带到一个绝望跟扫兴的地步里面的时候，主这时候才做事情。你问为什么？这是出于他的爱，因为不到这个地步我们不会真正的承认自己不行，也不会真正的来依靠他，也不会真正的让我们知道原来这里有一个更深的满足，因为我们会跟世上的享受是混在一起。你不知道你的快乐到底是世界来的还是从主来的，你不知道你的帮助到底是从世界来的还是真正从神而来的，你不知道这件事情到底是我碰巧发生的呢，还是真正是神奇妙的介入而让它变成这个结局。所以神必须等到人一切的挣扎努力安静下来的时候，神做他奇妙的事情。所以利托森弟兄在那个正常的基督徒生活里面的时候，他讲啊，罗马书第七章的那个挣扎，那他特别举了一个例子，六章七章里面他举了一个例子。他说他有一次跟朋友到河边还是湖边去游泳，他发现他一个朋友一个人在里面快要淹死了，那他们不会游泳，不知道怎么救，急得要死了。那么他们知道他们中间有一个非常会游泳的也会救人的，他们就催他啊，他老是不下去，但是他就蹲在那个大石头旁边就看着里面那个人，他们就气他，觉得怎么你怎么见死不救啊，很生气他，但他就一直等，等到了在时候到的时候，那个人就嘣一下跳下去，等到他那个人挣扎都安静下来的时候，他能够一把把他给救回来，不然的话呢两个人就一同灭顶。那弟兄姊妹，这是常常讲到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啊。那今天我们自己里面如果不肯承认，或是我们还没有被神带到一个地步，觉得我们的酒用尽了，那个好酒不来的，真的，这是主的时候。所以当我们在一切的事情上里面，我们还是要凭着自己的才干、自己的计划、自己的做法、自己的认为，我们硬是要去解决一个问题，就是没神会让我们去解决的，但这时候他不介入啊，一直要等到我们在主的面前安静下来，或者我们在这件事情上我们仰望他的帮助啊，或者我们在这件事情上把我们的主权真的交给他，你发现主进来了，主要做他奇妙的事情。而这样子的经历帮助我们知道离了他我们真的不能做什么。所以我这次在中国大陆的时候当我到了山东的乡下啊，那一天他们接到我们的三个教会的就是很大片的那个属灵领袖，他们来的我们真正聚会开始之前，那么在一个姊妹的家里面，那他们三个人来，他们是跟我们讲，他说啊，老师你可不可以先给我们三个人上点课啊，他说在去跟全部的其他的传道人上课以前，可不可以先帮我们三个人上点课。我说我们不要讲上课啊，我说你们有什么需要，我说我们就有点交通。那他们就跟我们交通到，他到里面啊，他说真的是觉得最近服侍到非常非常的痛苦啊。他说他不知道该怎么服侍，前面的方向也不确定，外面有这么多的难处，弟兄姊妹有这么多的软弱。他说他真的不知道怎么带弟兄姊妹，他里面都乱了，他里面都慌了，他里面整个的力量都出不来啊。当我看着他们的时候，我心里面真的是很爱他们啊。那这是我那天第一次碰到这位弟兄，那是我们新去的一个地方。弟兄姊妹，我眼睛一面看着他，我里面真是觉得这些人不容易啊。但是我就告诉我的弟兄，我说弟兄啊，我说我感谢主。看看我，我说我感谢主了。我说今天没有一个神的仆人，没有一个走主道路的人，不要被神带到这个地步。我就告诉他，我底下就跟他有一点交通啊。我说这么多年来，当我们越来越讲到约翰福音十五章，说主啊，离了你，我们什么都不能做。我说随着经历，随着年日过来，当我们每一次讲到这句话的时候，那心里面的那个阿们，那个程度， 那个真实，都更真实。从前我们也是祷告，对不对？我们很年轻就会祷告这句话：主啊，离了你，我们什么都不能做。那出去以后，我们什么都能做的，真的什么都能做，对不对？在电脑上，以前做电脑工程师，一直觉得什么都能做，对不对？觉得主耶稣不好意思麻烦他这件事嘛，对不对？而且2000年前啊，也不是说这样不信主了，也还没电脑嘛，所以碰到电脑的问题就觉得是自己的问题。但是后来真的是被主带到一个地步，虽然我们在公司里面的 performance 一直都是很好的，但是当公司每一次一个 project 交下来的时候，都是在主面前学到一个地步，第一件事情把这个 project 跪到主的面前交在他的手中。只有神祝福我们，我们才可能在这些事情上亨通的。在座的做电脑工程师的你们都有这个经验，连一个很小的 bug 照着你的聪明你一定可以解决的，但是当你找不到那个 bug 在哪里的时候，你可以几天几夜找不到它。多少时候那个 due date 就在那边，哎呀，忙啊忙啊忙啊，就只能等到自己真的安静在主的面前，把自己仰望给他的时候，你嘣一下那个东西就出来了。太多次了。所以今天不光只是在我们属灵的事情上是这样子，神就是要让我们整个人学会降卑在这位伟大的神面前。我们常常觉得神不肯帮助我们，不是神不肯帮助我们，我们常常觉得神 delay， why you delay， 但是我们却忘记了真正 delay 神单言神的不是神，是我们。所以约珥书在这里告诉神的百姓，他说你们要不要光撕裂衣服的归向神，你们要撕裂心肠的归向神。弟兄姊妹，很多的时候我们外面会祷告，我们会来依靠神，会把我们的问题交给神，但是其实我们的整个的真心里面还没有完全的归回，所以神在那里等。主耶稣的母亲，我相信她是一个很心细很智慧的母亲，她很早就发现这个酒一定不够了，她跑来跟主耶稣讲他们的酒快没有了，主说我的时候没有到，我的时候还没有到。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我们常常有时候会看见很多弟兄姊妹跟我们说，你来为我祷告这件事，你来为我祷告那件事。弟兄姊妹，不是我们不祷告，我们也真的祷告，但是很多的时候神有他的时候，因为他是爱，他不是故意要单言。因为耶利米哀歌第三章讲的这么清楚，他说神不甘心使人受苦，他也不甘心叫人忧愁，这是我们的神，他巴不得早点帮助我们，他巴不得早点 把他的恩典就赐给我们。但弟兄姊妹 delay 他耽误他的常常就是我们，因为他爱我们，他很可以就在我们很乱的时候他还是帮助我们，但弟兄姊妹我们就没有办法真正的来认识他了，没有办法真正认识他。所以当那个酒如果都还满满的时候，主耶稣就行了这个神迹，那没有人会认识主把这个局面改变过来，没有人能够认识我们的神是能够转变危机的一个神，没有人可以认识他的。所以主就在那里等他们，等到他们酒都用尽，他们真是没有酒了。而在这样子一个绝望羞辱尴尬的局面里面，耶稣做了一件奇妙的事。而底下呢讲到照着他的方法啊，那不仅仅 of his love， 出于他的爱， in his time， 照着他的时间。弟兄姊妹也在这里讲 by his way， 照着他的方法啊。那主在这里并没有说，哎，你们都来，我现在开始要行神迹了，我是神的儿子，我现在要做一个神迹啊，拿根棍子给我，我一点那个水就会变成酒。主没有这样子做，主叫这些仆人，你们去把那个外面的缸全部倒水。弟兄姊妹，这些仆人了不起，真是了不起，倒水，倒水干嘛呢？那主耶稣的母亲也非常的了不起啊。虽然他的儿子告诉他说我的时候没有到，他好像在儿子面前受挫了啊，但是底下他告诉他们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提醒，他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他告诉这些仆人们要得着转机的秘诀在哪里，就是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所以当主耶稣告诉他们说你们去把这些缸打满水的时候，弟兄姊妹，那个缸一口大概可以装20-30 gallon 的水，那是一个很大的缸，20-30 gallon 的。所以呢他们不仅仅去加，而且把它加到满到缸口。啊，我真是羡慕这些仆人们啊，他们在神的面前那个信而顺服，信而顺服。 这就是神在我们身上所有 turning point 者的关键，就在这里。我们所有的局面要被神扭转过来，只有一条出路，就是单纯的信和绝对的顺服，就是这样，没有别的路。神怎么说我们怎么做，神怎么说我们怎么信。弟兄姊妹，这是每一个神的儿女们在主面前蒙福的秘诀。所以有一首诗歌叫做 Trust and Obey， 信而顺服，因为除此以外没有 no other way， 没有其他的方法可以让我们讨神的喜悦，或者没有别的方法可以叫我们得着神的喜悦。那弟兄姊妹，这是讲到我们在主的面前那一条唯一的秘诀，叫做简单的信而顺服。所以人在这里所能做的最多就是把水加满。那水跟酒在预表上在这边那酒水是一个平淡的，对不对？在婚礼上没有人倒水给别人喝的啦，对不对？那我是指在那个时候那个时候他们的婚礼就是喝酒的，那没有人倒水去给客人喝，喝完酒以后你没有酒了，我先给你倒点白水而且这个水呢是门口那个缸里面好像是洗手水的没有人做这件事。人所能做的把这个加满水就是这样，它不能解决问题。但是弟兄姊妹，人不能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当人做这件事情是照着神的吩咐去做的时候，问题可以解决。这就是一个很大的不同，因为我们人没有 superpower， 我们人没有超然的能力，我们没有办法叫水变成酒，而且在那么短的时间把它变成酒，对不对？但是人能够做的一件事情就是顺服神，信的顺服，他能够。所以在这里让我们看见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教训，就是神跟人的配合。一个局面的改变，一个局面的流转，在于主的介入跟人的配合，就是这样。没有主的介入，我们人最多能做的把缸加满了水还是解决不了问题。所以有了神的介入，再配上人的顺服，局面就解决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在主的面前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带着一个很简单的信心，他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他怎么样说我们就怎么信。所以在圣经里面有这么多的应许，在圣经里面有这么多属灵快乐或者属灵在主面前享受主恩典的秘诀，在这里我们要做的就是信而顺服，这么简单。所以这个有一次我们请贝教士来的时候他跟我们在讲道的里面举了一个例子他说带领他们的那个吴老牧师，那么他很喜欢这个有一个嗜好，就是他喜欢养一些小鱼在一个水族箱里面养一些小鱼。那么后来有一天呢他自己觉得想把这些鱼呢换到一个更好的地方所以他们就在院子里面就造了一个人工的水池，一个更宽敞的地方，很漂亮那么造好以后也沾好水那么在搬的那一天呢，他就把这些小鱼就放在一个塑胶水桶里面，然后把这个小鱼要提到那个水池里面，要把它倒到一个更宽广一个更让他享受一个更好的地方去。结果他大概突然有事情还是干嘛，他就暂时把这个水桶放到一边去处理一件事情，几分钟不在等到回来的时候呢，发现所有的鱼都从这个水桶里面都跳出来，已经在旁边死掉了。他们紧张，一下子换在这个水桶里面，不知道自己要干嘛，那全部都害怕，全部都紧张全部都这个不能够安息所以呢都在那边挣扎，都通通都跳出来，然后全部都死掉了。他那个吴老牧师看了就很难过，他就想说，如果你们真知道我在做什么的话，你们绝对不会做这件事情对不对？因为我是要给你们一个更好的祝福把你们带到一个更宽广的地界里面去，一个更自由的一个地界里面。但弟兄姊妹，这些小鱼他们不了解他主人的心那今天呢，神的心意我们都已经了解了，那现在我们需要的是需要信心。这些小鱼没有信心，因为他们不能够了解，他们不能够了解他的主人到底在做什么。但对我们这些人，神不是叫我们像这些小鱼一样不知道神在做什么，神告诉我们他在做什么，也告诉我们他的法则。那弟兄姊妹，我们要做的就是安息，我们相信，我们等候 In His time, by His way， 他要把我们带到一个奇妙的 结局里面。那弟兄姊妹，这是整个故事在这里告诉我们的啊。所以耶稣一来，这个奇妙的救主来，让那个婚礼的局面整个被改变过来。原来是一个那么羞辱丢脸的一个局面，而到最后客人说，哎呦，有这么好的酒在这里啊，变成一个荣耀的局面，对不对？一个欢乐的结局。那原来是一个很失败很丢脸的，但是后来变成一个夸耀，变成荣耀。那原来主人在那里那么焦虑，后来当他一尝到这个酒的时候，他安息了，他知道他有最宝贵的东西可以给别人。那弟兄姊妹，你发现说主耶稣来啊，他不仅仅把这个局面改变过来，那这个所有的人在这里都经历认识了这位神，这位耶稣，他是那位奇妙的救主。所以在这里讲到耶稣，这是他在所行的头一件神迹，头一件神迹。那么约翰福音的作者在这里特别用了一个字，所有圣经里面讲神迹，约翰用的字最特别。约翰福音里面的这八个神迹里面，他都用一个字叫做 sign， 他不叫做 miracle。换句话说，这个神迹它不是只是一个 supernatural 一个很奇妙的一件事情而已，而是说这一件事情背后有神一个非常重要的属天教育的原则在里面，这叫做 sign， 就是神做这件事情不是要一再重复做的，而是做了这件事情它本身就是一个教育，让人认识这位耶稣到底是谁。而这个神迹是耶稣所行的神迹中的第一个。那弟兄姊妹，你就晓得这个神迹它的重要性。主来，他要改我们的生命，他叫我们的软弱变成刚强，我们里面一切死亡的情形出去，用他的生命来替代，我们的忧伤从我们里面出去，他要用他无穷的喜乐来替代，我们里面的羞辱失败出去，他用他的荣耀和得胜来替代。弟兄姊妹， Everything will be turned around 当主耶稣介入的时候，当耶稣来到我的心中，一切都起了奇妙的转变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这章的圣经不是为着福音朋友的，这一段的故事啊，特别也都针对我们这些基督徒的。今天我们信了耶稣，我们里面的喜乐，刚开始的喜乐好像随着时间也在那里掉了，但是主在这里要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只有在主里面，当我们照着他的吩咐，照着他对我们身上每一点的要求，而我们一顺服的时候，你发现耶稣奇妙的恩典，他奇妙的作为，只要进到我们的生活里面，他叫我们整个改变过来。所以我们今天能够在主的面前，能够把我们目前的情形，不管我们婚姻的生活，不管我们在工作上所受的劳苦愁烦，不管我们在肉身里面身体疾病的残累，不管是任何的事情，主是从我们里面的里面本质上来改变我们。那唯一的秘诀就在于我们到底对主的话，对主的应许，我们存怎样的态度。主的母亲在这里提醒我们，她怎样告诉你们，你们就怎样做。所以但愿我们对主有一个简单的信心啊，在他那个无穷的爱里面，那个无微不至最细微的爱里面，他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美意，他照着他的时候，按着他的方法，他希望我们，他把我们要带进他的快乐，带进他那个荣耀的结局啊！我们再来唱205首，我们这次只唱1343节啊，1343节，自耶稣来住在我心。我们唱1343节。 在主的面前，我们有一些祷告。